弟兄姐妹们平安。好，我们翻开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求你赐给我们有谦卑安静的心，让我们向你全然敞开。愿主你也用你大能的话语来去洗净我们里面一切的不义，也唤醒我们里面昏睡的灵，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时时警醒，竭力去讨你的喜悦。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主啊，愿你的话语真真实实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主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刚看到了一个福音书当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哈，那对不起，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讲，对吗？当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什么呢？如果我让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最先主要会强调巴底买的信心，对吗？会觉得哇，这个人真是好，你看他虽然看不见，他还是有信心啊，他极力的去呼求神的医治。那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讲到巴底买的时候会讲信心。那其实如果想讲信心呢，圣经当中有太多信心的例子了，对吗？不要说别人，只要说回到亚伯拉罕就好了，信心之父，对吗？而且他的信心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他可不是呼求神来给他医治，他是什么？神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把他最爱的独生儿子献上，他都甘心乐意献上。这是我们觉得圣经当中所让我们有的信心，就像主耶稣说的，我们要舍己。那也可能我们会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说啊，耶稣的爱，耶稣的大能。那其实如果看耶稣的爱，这一点，这个小事情不足以去表达耶稣的爱。因为很多时候耶稣医病赶鬼，你会发现那些人并没有要求耶稣帮他，对吗？有的人在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耶稣看了他得什么病，然后法利赛人就看他要不要医治，耶稣就在安息日在这个圣殿里面，在会堂里面当他面就医治，以至于他招来了法利赛人和这些文士的攻击所以就像圣经说的，他还人还没有求呢，耶稣看见人他就怜悯人，他就去主动医治，即使他所做的会招致人的攻击，会让人想杀他，他也不惧。所以巴底买的例子到底是要我们看巴底买的信心呢，还是看神的爱呢？当然这两个都有，但是究竟是让我们看什么？马可为什么要在这里写上这一段？我们要知道这一个事情发生的这个时间点，它不是主耶稣在一个就是往路上走啊，又或者说是他在那里做的教导人呢，在人看来还是一个很轻松的场合就大家主耶稣就是他就是要来教导，就是来医病赶鬼，看见人他就要去怜悯的这种场合。如果我们看一下上下文的话，你会发现上面特别记载就是他们行路要上耶路撒冷去，然后这个时候呢，耶稣就跟他们说，我要被交到这个祭司长和文士的手里，然后他们要定他的罪交给外邦人，他要死然后三天后复活。也就是说他正刚刚预言完，那预言完之后呢，马上发生什么事呢？就有门徒来求他说，我坐在你左边右边可不可以，对吗？然后耶稣就开始教导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给他们有一番的劝勉。那接下来巴底买的事件之后呢，就进了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主耶稣正在走到耶路撒冷的这里，他马上就要去死了，他马上就面对他最不想面对那一刻， 也就是说他马上就要面对他在客西马尼园他祷告痛苦到那个汗流的像血点一样的时刻，最痛苦的时刻，他要面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记载了一个巴底买的这个这个事情。所以那我们问，为什么马可要记载这个呢？我们知道啊，马可福音呢，按照教会历史这个推测，在四卷福音书当中，马可福音应该是第一卷写成的，所以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基本上很多都参考了马可福音的记载，所以很多事情是马可福音是原创，它是第一个版本。而马可福音的特色呢，虽然我们说马可福音通常它是表达了耶稣像一个仆人一样，你会发现耶稣一直在做事，对吗？一直说然后随即马上，就是耶稣就忙的就是一个仆人的形象，所以通常我们说马可福音是展现了耶稣是仆人的一面，那马太是君王的一面，路加是人子啊，约翰福音是神性哈。那马可福音呢，有它非常卓越的突出的特色，你会发现他在记载到门徒的时候啊，他常常他有时候会用一个字，就是当门徒没明白耶稣的意思的时候，他说迂完，就是这个词呢，其实中文翻译的迂完呢，就是有点斯文，其实就是愚蠢啊。所以耶稣也是用说，你们还是愚顽吗？你们还是这么笨吗？也就是说马可福音的记载当中，马可这个人呢，有他的情感在里面，他对门徒的这种的不明白神的心意，这种很迟钝的反应的时候，他是非常的不满，所以他用了非常有点极端的字来形容门徒，是怎么这么笨的。那而他自己呢，马可福音很少讲，几乎没讲他自己，但是有一个记载，有人认为说这个就是马可，就是当耶稣被那些人抓的时候，就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就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那为什么认为是马可呢？因为正常来说，谁在这个混乱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少年人偷偷的跟在后面，然后还披着个麻布，然后又赤身逃跑了，谁会注意到这个呢？也只有当事人了，对吗？说明马可是一个原本非常有心志，想要舍命跟随耶稣的，可是真的试炼一来他就逃跑了，所以就看出他对门徒他对自己的不满，所以他记在这里，所以他对门徒也不满，他觉得不应该这么笨，怎么会这样的去这个就是不明白神的心意，这么软弱呢？所以马可福音的记载他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就是他对门徒的这种不明白神的心意，他是有情绪的，他是不满的，他觉得一个门徒不应该这样。所以在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巴底买的事情，但是只有马可福音把这个名字留下来，就是他这个印象对他非常深，而路加福音和马太都是讲了这个事情，但没有讲到这个人的名字。所以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马可要特别记下这个。在主耶稣在这个8:29的时候是门徒可能是他们觉得自己信心到了一个高峰，那就有了彼得认耶稣是基督，之前看了他医病赶鬼，讲了这么多天国道理，所以到了一定时候彼得就说你就是基督。而到这个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跟他们讲他要上十字架，然后呢就是什么事情呢？登山变相，那更了不得了，他们看见了他们历史上已经几乎被神化的信心伟人摩西和以利亚在那儿，那耶稣更了不得了，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对耶稣的认识好像又到了一个高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又第二次讲他要上十字架，那到了之后在巴底买事件之前，耶稣第三次讲 因为他们正在争大，他们正在要想得到高位。这个时候马可记载了这个巴底买的信心。巴底买有什么信心呢？他认出了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重复地喊到大卫的子孙。那他为什么要喊他是大卫的子孙呢？为什么？为什么他说是大卫的子孙呢？因为在旧约当中啊，神跟不同的人有立约，对吗？第一个立约的是谁呀？谁？挪亚，对。然后是亚伯拉罕，对吗？然后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律法，然后旧约的最后一个永约就是大卫，也就是说大卫的国要持续永远，大卫的后代要坐在王位上。所以以色列人亡国被掳之后，他们一直盼望的就是这个大卫的后代，他能够带领以色列人重新把这个王权夺回来。所以当耶稣来到的时候，大家很多人都认为他就是那个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说这个巴底买他听到了，他就相信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呼喊大卫的子孙，大卫子孙，他认识他，透过他听到的，他就认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巴底买有什么需要呢？巴底买来的，他认大卫子孙，他有什么需要啊？他很简单，对吗？他说我要看见。也就是说巴底买呀，非常知道自己的软弱，他最大的软弱啊，就是他在世上看不见。我们人人在地上有软弱，都有需要。我相信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的人，从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因为自己有软弱需要，对吗？没有一个人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就是来教会然后我就信了，很难。都是因为看到自己有软弱，不能够在这个世界得到帮助，得到救赎的时候，他就需要神。所以巴底买的信心很简单，跟我们一样，他认出是大卫的子孙啊。我们很多时候信主的时候也认为耶稣是这个救主啊。所以巴底买的软弱是明眼可见的，就是他眼睛是瞎的，他就是需要这个能够看见所以是非常清楚的，他的软弱真实的，他就要看见，耶稣就让他看见了。好了，那我们看一下门徒有软弱吗？门徒有软弱吗？好像没有，这个时候的门徒都能看见，对吗？而且跟着主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他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主耶稣有名，他们有没有名啊？肯定也有名，站在主耶稣身边是不是很荣耀啊，对吗？很辉煌今天也一样啊，今天信主的人也有是跟在主最近的人身边，是被人推崇的，对吗？要不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明星牧师呢，对吗？我们在多伦多，我不知道在英国怎么样，在多伦多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位不提名字了哈，有一位华人教会非常有名的牧师到多伦多去开这个讲道。那当时是将近2000人的会场，那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读神学，所以我就站在这个门口被安排守门，因为那个教堂太大，所以有5-6个开的门，那要守住它，因为有消防要求里面不能进那么多人如果有消防局知道他会查封的。所以当时如果进不去的人呢，就都去体育馆看大屏幕，那所以我们就要守住这个正门现场看到讲员当场讲的呢，就只能有1-2千人。那当时我守门的时候非常的艰辛呢，你知道吗？那些人硬往里冲就跟你好说硬说，就吼就是商量来，但是不行啊，因为消防要求所以当时我守的时候有一对夫妇来跟我讲说让我们进去吧，我就说不行啊，真的不行他可能看着我好说话都跑我那个门去了，所以我这个牧师在旁边的门就没有人去他那里然后后来里头出去一个人，他去上洗手间了。等他进来的时候呢，因为我认识他，我就让他进去了。那这对夫妇就说：“哎，为什么你让他进去？”我说：“他刚才去洗手间了。”然后他过了10分钟我就看那个太太过来，他说：“我刚才去洗手间了。”然后他就要进去，我就看着眼熟，我盯他看了半天，然后他的这个 这个太太就脸红了，先生就很不好意思说，哎呀算了算了，然后我就说你不要这样。后来我还是心软把他们放了进去。那当时为什么要放进去呢？但是我也没有读神学，我也不懂，他就跟我说一句，他说你让我进去吧，我就想看他一眼。这就是明星牧师的效应。你看跟随主的人，靠近主的人，他讲道讲得好，别人就会觉得比较高看他。那我想当时的门徒啊，你想跟随耶稣走遍各城各乡，有的时候用路加福音的记载，几万人聚集，对吗？甚至践踏，多么的受欢迎啊。那靠近耶稣身边的人是不是也会被人看重啊，也会被人高看的。那有希腊人来想见耶稣，还要去求腓力和安德烈，对吗？这两个人都是好像主耶稣的经纪人一样，那也是一种荣耀啊。就这样的环境对于门徒来说，它就是一个熬炼啊，它就是一个试炼啊，它就是一个不知不觉，这种人的荣誉感荣耀感让他想持续保留。所以约翰雅各说，我坐你左右边行不行？最靠近你的，最能够蹭一点你的荣耀的。门徒的软弱是他看不见的软弱，这种的软弱是他认识不到，这是软弱，这是最软弱的，比那个巴底买的瞎眼还厉害，可是看不到。巴底买知道自己瞎，所以说拉伯尼我要能看见，夫子我要能看见。可是门徒求的什么？门徒说的求让我坐在你的左右边，门徒求什么？让我再瞎深一点，让我瞎眼的程度再深一点，就是让他软弱更加软弱，他根本就看不见自己的软弱。所以耶稣基督就对他们讲了一段这个话，他说这十个门徒也不乐意哈，他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所以主耶稣说那你就做众，你要想当大的吗？你就做众人的仆人吧。很多时候我们就错误理解了这句话，我们很多时候把在教会服事的领袖啊传道人呢，就说哎，你们是仆人，你们不要老说教会领袖。所以在 我认识的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姐妹她最反感就是说教会的领袖啊，她就说你们不是领袖，你们是仆人。这句话吧，这个说的你知道是有问题的。他领袖就是领袖，leader 就是 leader， 神就是有时候把意象给了领袖。保罗是不是教会领袖？是。彼得是不是教会领袖？是。神就是把这个职分托付给他们，让他们带着会众往神的这个路道路上走，是这个领袖。那你这个主耶稣这里说的意思可不是在讲一个理论，他在针对那些想当头想得世界的这种地位的人说，你先学会服侍人。所以什么是仆人领袖？以赛亚书当中有一段仆人之歌，对吗？他是那个仆人是谁呀？那个仆人是什么？那是仆人吗？是。那是谁的仆人呢？那是耶和华的仆人，对吗？他所做的都是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他就被压伤。他可那个仆人之歌可没说他就是群众的仆人。仆人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对仆人没什么概念，我们随口说一句仆人还觉得自己自表谦卑，还觉得这是一句夸奖自己的话，还觉得这是一个好话。在古代仆人什么是奴隶？仆人的意思什么？就是你得听这人的。你今天如果一个教会领袖成为一个会众的仆人的意思是什么？你得听人家会众的。就是你说一个小牧者你跟羊走，那羊哪知道方向啊？牧者跟着羊走不是乱了吗？所以在以赛亚书当中讲的仆人，他说了这是耶和华的仆人。 这才是正圣经当中真正的仆人的观念。你跟着羊走，什么下后果知道吗？你知道世界最笨的动物不就是羊吗？啊，我原来以为是猪，其实猪很聪明，啊，其实羊是最笨的，啊，所以不是有一个事件发生，说的几千只羊掉到了悬崖里，后来怎么会想几千头羊都掉悬崖里？后来一调查发现，原来羊是有一个领头的，那这个领头的羊走错路了。所以就掉下去了，那个羊没有判断的能力，它就跟着全掉下去了。所以你看羊就这么笨，为什么圣经神总说你们是羊，你们是羊，神就告诉说你们没有能力去判断这个世界怎么走，你看人就怎么跟着走。我们人就是这么笨，这个世界的风往哪刮，你看人就往哪跟着吹。这个世界的声音一直在喊着这个声音的人的就被洗脑，就听到这个了。所以我们是羊，我们不能老被世界的声音洗脑。你越被世界的声音洗脑，你就越跟着他走。洗脑这个字说的没错，世界用他的声音在洗你的脑。神说你要读圣经啊，读昼夜思想神的话，就用神的话洗你的脑。神的道就是炼净的，那把人的心思意念都洗干净了。所以我们一天有多少时间读经呢？有多少时间用神的话洗脑呢？有多少时间用手机洗脑呢？我有的时候读经，我发现，哎，我读了好几章之后，我发现原来才过了不到20分钟。原来读神的话，读很长一段的话，原来只用很少的时间。但是刷手机一刷就很长时间。所以主耶稣这里不是在讲他们将来真正服侍的时候是做众人的仆人。你看彼得什么时候做过众人的仆人呢？他一直在带着众人往神那里去，对吗？他没有跟着众人走，他没有跟着会众走。当会众保罗也没有，当会众说啊一定要给外邦人受割礼的时候，保罗是个战士啊，他跟着他们针锋相对，毫不惧怕。他没有说，哦，好的，你们说受割礼那割吧，对吧？反正就是一个小手术，没有。所以主耶稣这里不是在说你们将来要做众人，而是这个时候你要争老大吗？那你要争老大，你先做仆人。你要择高位，就先把你降低。你想升高，就先把你降低。所以这里我们看到门徒的软弱，就是升高与降卑。当主耶稣啊被抓的时候，为什么门徒要逃散呢？为什么彼得要三次不认主啊？还记得主耶稣怎么给彼得祷告的吗？他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怎么样？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然后说什么？你回过头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你听听主耶稣怎么祷告。主耶稣没有祷告说，神啊，求你让彼得一定不要跌倒。神的主耶稣祷告就是他一定会跌倒，但是让他能够起来。为什么一定要他跌倒？他必须被降卑。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想做大了，你们就得，你先想高，就先把你降低。所以主耶稣所做的，神做的是把门徒给降低，他们的软弱就是他们要升高。所以神知道他们的软弱，神给他们的不是让他们按照他们求的，神把他们给降低，对吗？他们想坐在左右边，但是主耶稣被卖的时候，他们就四处逃散，让他们自己看到他们自己的什么光景。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好像神没有按照我们期待的给我们，给了我们最不想要的，好像是困难，好像是苦难，好像是来自于别人的攻击和伤害。为什么会有这些？很多时候我们会怀疑神的慈爱。你记得，那就是神按照我们的软弱给我们量身定做的，给我们的最好的，我们需要那些。就像是这个巴底买一样，他把他的软弱放在耶稣面前，耶稣就给了他，就让他的软弱没有了，他能看见了。 门徒看不见自己的软弱，他要的是让自己更软弱，神不给他，就给他的是让他看到自己的软弱，让他能够变得刚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遭遇难处，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埋怨神，你知道那是神给我们的最好，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看见这个真光，神让我们看见，他让我们先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所以门徒要逃散，所以彼得要不认主，就是让你不认主，因为你不经过这一次，你是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彼得还以为自己真的就能够在门徒当中当老大，对吗？他就是老大。而经过三次不认主之后，他做了什么？他说我打鱼去。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当老大了。为什么？不配呀。三次不认主，即使当时人仍然以他为老大，好几个人都跟着他走，他还是去打鱼。他真实的看到了自己的不配。所以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亲自来找他，你看我们的主多好，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怎么样使我们变得刚强。巴底买的软弱变刚强，明眼可见，一眼就看到。可是陶造一个门徒，里面 昏暗，眼睛看不到，这个过程多么艰难。这就是神怎么样去陶造门徒，当时的门徒就是这种光景。所以巴底买的信心是认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巴底买不简单，他能够认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真厉害。那我们看一下门徒最初是怎么开始的呢？当施洗约翰为主耶稣洗完礼之后啊，他为主耶稣做见证，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安德烈听到了，就跟随了耶稣。然后他怎么说？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难道门徒当时没有巴底买的信心吗？有呀，对吗？听到约翰说这就是基督，这就是神的儿子，人家就信了。你不能说门徒最早都是带着这个对世界贪爱来的，人家就是想跟随弥赛亚，有了这个神的儿子来，谁越不愿意跟随呢？原来为什么跟着约翰呢？都是爱神呢、啊，为什么跟施洗约翰呢？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吃蝗虫野蜜，对吗？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跟着他有什么前途啊？所以当时的门徒像安德烈也不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就是爱神呢、啊，是想更离神更近呢、啊。而现在施洗约翰说这个才是你要跟着的，他就跟了，他不是背叛约翰的，是约翰做见证，约翰是希望大家都跟着他，所以安德烈就跟去了。所以当初的门徒的心是很单纯，为什么要跟随耶稣？爱神呢，对吗？想靠近神。所以当他叫他的哥哥来的时候，他的哥哥就去了啊。那我们也看到在路加福音彼得是怎么信主的，就是他打鱼没有，对吗？耶稣给了他一船鱼。那他也软弱呢啊，在地上生活这么艰难啊，耶稣真是厉害，那就跟着神吧，也是很简单的，他也是爱神的呀。那等到这个腓力来的时候，他就去找谁呢？找这个拿单叶。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然后拿单叶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就指他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那这时候拿单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这个时候拿单叶人家也是认出基督啊。拿单叶不爱神吗？爱呀，连耶稣都夸他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 他没有诡诈什么意思？不是说他心里没有不好的，而是他 有什么就说出什么，对吗？可能这种人说话不太很好听，比方说他说耶稣拿撒勒哪有好的，这话说太难听了，对吧？但是他就是这样的人啊，在教会里可能不是很受欢迎，就是这种人就说话太难听，离他远点。但是耶稣喜欢他，耶稣说他有什么就说什么，对吧？那所以人家有什么就说什么，也就是说他认出了基督是王，他真的爱神的。所以门徒在跟随耶稣最初哪有争大的心呢？这不都是跟巴底买一样，全都是认出了基督就是真光，就是那个能给他们带来光明的，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他们跟随耶稣是因为他们最初也是单纯爱神。可是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信心就逐渐成为了野心呢？就慢慢去增大了呢？原本他们的信心跟巴底买一样，就是想看见，就是爱神。所以我们不需要高举巴底买的信心，不需要用巴底买去贬低门徒。门徒最初跟巴底买一样，都是爱神，都是认基督，认出耶稣是基督的。可是跟了主耶稣三年半，那么靠近神，怎么信心就会成为了野心呢？怎么会失去了起初最单纯的心呢？所以这是我们最需要被提醒的。门徒并不知道，他们在睁大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其实是已经昏迷了，已经没有了最初的那份清亮。最初看得清楚的是基督，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已经好像瞎子了，看不到自己的软弱，就在睁大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把他们放到一个降卑的位置，让他们看清自己。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开始都非常单纯，对吗？有的是有软弱，有的是想找真理，内里空虚，不同的软弱，有的是身体软弱，有的是家庭不和睦，有的是丢失工作，反正各种的软弱来到教会当中。刚一看到主的时候，刚一进教会的时候，我想我们几乎都像巴底买一样，对吗？巴底买不是一个特例，就是我们最初来到教会，初与神相遇的时候，哇，原来神这么好，神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就把我们肉眼可见最软弱的事情放在神面前。我们经历了神的帮助，我们认识了神。我们都有巴底买一样的初心，门徒也有一样的。可是走到最后，怎么越靠近神就越瞎了眼？我们会说我们跟门徒不一样，但是其实啊，教会当中啊一直都在挣扎，教会的问题一直都有。我们不需要避讳，我们都说初期教会真好啊，都为主舍命。初期教会如果没有问题，那初期教会的书信就没有后半部分了，对吧？就只有福音书了，就后面书信就没有了。书信都是什么？就是教会出了问题嘛，对吧？然后保罗还有门徒写信训斥他们，纠正他们，教导他们。教会都有问题，我们也都一定会有问题。所以教会当中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争大的时候，一定要自己的说的是对的啊，一定要自己的想法被众人接纳，一定要自己的意见众人都要听啊。很多时候教会是因为真理发生的事情吗？很多都不是，很多有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资源分配、人员分配一些的安排，教会事务性的安排出了冲突问题。那为什么要吵呢？这个就是个争大的过程。 你以为门徒当时为什么争大？他们是说我要当班长吗？不是。为什么要争大？就是要有话语权，就是要大家听他的。那不就是在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上这一个经历吗？每一件事情上都会有一个有冲突的时候，就是一个争大的过程。谁会承认自己错呢？就像当日的门徒一样，谁会听别人的呢？都跟耶稣在一起，我们都在一起3年半，我们都陪他走遍各城各乡，凭什么听你的呢？对吗？我们也一样，我们都在教会受洗，都在教会成长，都在教会服侍，凭什么要听你的呢？啊，所以很多经文也给了我们有一些借口，啊，就像很多教会出问题的时候，为什么很多时候传道人没有了话语权呢？因为你是仆人，对吗？有经文为证，那我们要考虑这个经文到底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啊，他不是在说你要把这个传道人踩在下面，真把他当成奴隶，不是的。啊，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哪一次的这个事工的往这个宣教路上开拓，不都是神把异象先给了领袖？所以我们要为教会的领袖祷告，在教会当中，我们不争大，我们要看清我们的软弱，我们要重新想一想。我们像巴底买一样，好像瞎子一样来到神的面前，第一次把我们的软弱交给神的那份单纯的信心，在我们信主服侍主的路上，这个信心有没有成为野心？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啊，你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啊，你也愿意让我们从黑暗归向光明。主，当我们啊心里啊糊涂啊，单单用嘴唇亲近你，心却远离你的时候，求你施恩的手搀拉我们回来，啊，保守我们不要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各样事情上都谦卑在你面前，借着祷告，也借着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也能够谦卑在你在人面前，以至于你的教会是合一的，都是能够啊连于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在爱中来建立自己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